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为了使用规范的术语来解释遗传学、自然选择以及进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多布兰斯基重新启用了基因型与表型这两个重要的词汇。基因型是指某个生物体的基因组成，它可以指某个基因、基因结构，甚至整个基因组。与之相反，表型则指的是生物体的自然或者生物属性与特征，例如眼睛的颜色、翅膀的形状，或是对冷热条件的耐受力。基因决定自然特征是孟德尔发现的重要真理，而现在多布兰斯基不仅可以重述以上事实，他还将其理论扩展到涉及多个基因与多种特征的领域。基因型决定表型，但是上述公式需要添加两项重要的修正才算完善。首先，多布兰斯基注意到基因型并不是表型的唯一决定因素，显而易见，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将对其物理属性造成影响。拳击选手的鼻子形状肯定不是遗传的产物，其决定因素还包括他选择的职业性质以及鼻软骨遭受攻击的次数。如果多布兰斯基突发奇想把某个纸箱中全部果蝇的翅膀剪掉，那么他在不改变基因的情况下同样会影响果蝇的表型。换句话说，基因型加环境等于表型。其次，有些基因可能会被外部触发器或随机因素激活，例如果蝇中决定蚕翅大小的某个基因就取决于温度，你不能只根据果蝇基因或环境因素来预测其翅膀的形状，你需要将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对于此类基因而言，基因型与环境都不是表型的预测指标，这是基因、环境与概率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人类中， BRCA1 基因突变会增加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但并不是所有携带 BRCA1 突变基因的女性都会得乳腺癌。这些触发依赖型与概率依赖型基因被认为具有部分或不完全的外显率，也就是说，即便这个基因可以被遗传，它也未必能够表现出实际属性，或者说某个基因可能具有多种表现度，即使基因可以被遗传下来，它实际表达的属性也因人而异。某位携带 BRCA1 突变基因的女性可能在30岁时罹患恶性程度很高的乳腺癌。此外，某位携带相同突变基因的女性可能罹患的肿瘤恶性程度很低，而另一位女性可能根本不会罹患乳腺癌。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三位女性的结果出现差异，但是应该与年龄、暴露、其他基因以及运气等综合因素有关。BRCA1 基因突变并不能对于最终结果做出准确预测，因此最终的修正公式应该按照如下表述：基因型加环境加触发器加概率等于表型。尽管上述公式看似简洁，但是却具有权威性，它不仅抓住了遗传、概率、环境、变异与进化之间交互作用的本质，而且还反映了决定生物体形态与命运的演变过程。在自然界里，基因型变异就存在于野生种群中，这些变异与不同的环境、触发器以及概率发生交互作用，然后决定了某个生物体的属性。如果面临高强度的选择压，例如温度升高或是食物锐减，那么只有那些最适合的表型才能得以保全。某只果蝇经过这种选择性生存后，会繁殖更多的幼虫，而继承了亲代部分基因型的幼虫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选择压。值得注意的是， 选择过程会对自然属性或生物属性产生影响，其结果是控制属性的基因被动地保留了下来。鼻子畸形可能只是某场落败拳赛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可能和基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仅根据鼻子对称性来判断比赛的结果，那么长着畸形鼻子的拳手就会被直接淘汰。即便从长远考虑，这位拳手具备许多其他优势基因，例如关节韧性灵活，或是能够忍受剧痛。然而，由于这该死的鼻子拖累，那么所有这些基因也都会在竞争中走向灭绝。简而言之，表型的背后就是基因型，它就像一匹拉着马车的马。自然选择是日久岁深的谜题，它在找寻适应度的时候，却阴错阳差地发现基因就具备这个功能。通过表型的筛选，能够产生适应性的基因逐渐在种群中壮大起来，从而让生物体愈发适应它们所处的环境。虽然自然环境令生物体在进化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但是它们却造就了世间完美的绝配，因此这才是推动生命发生进化的引擎。多布然斯基实验最终取得的辉煌，解决了物种起源问题，而这也是达尔文曾潜心研究多年的谜中之谜。纸箱中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实验阐释了杂交生物种群随时间进化的机理，但是多布然斯基知道，即便让基因型变异的野生种群继续杂交下去，也永远不会形成新物种。毕竟物种的基本定义就是不能进行种间杂交。不过为了创造某个全新物种，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限制杂交繁殖。多布然斯基很想了解地理隔离是否也是影响因素。假设某个携带基因变异的生物种群可以进行杂种繁殖，可是突然间这个种群因为某次地质裂缝的出现而被一分为二，或者某座岛屿上的鸟群被风暴席卷至另外一座相距遥远的岛屿，并且再也无法飞回原来栖息的地方，按照达尔文的理论，这两个种群将会分别独立完成进化，直到这两个地点中的某个基因变异体被选择出来，然后形成了生殖隔离。即便新鸟类物种能够飞回原来的岛屿，那么它们也不能与失联已久的远方亲戚进行交配了。由于上述两种鸟类的后代已经具有遗传不亲和性，因此这些错乱的遗传信息将禁止它们存活或是进行繁殖。地理隔离会引起遗传隔离，并最终导致生殖隔离。此类物种形成机制并非源自主观臆测，多布然斯基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个观点。他将两种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果蝇混合后放入同一个笼子里，果蝇在此进行交配并且产下子代，但是幼虫成年后却无法生育。通过对进化过程进行连锁分析，遗传学家甚至可以查明导致子代不育基因的实际分布，其实就是达尔文逻辑中缺失的联系，最终由遗传隔离导致生殖隔离，并且推动新物种起源。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多布然斯基开始意识到，他对于基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1917年席卷俄国全境的革命试图抹去所有个体差异，而优先发展集体属性。与之相反，另一种穷凶极恶的种族主义正在欧洲迅速蔓延，竭尽所能夸大个体差异，甚至将其妖魔化。多布然斯基指出，这两种危机的理论基础均源自生物学领域，其中涉及个体的定义是什么，变异如何塑造我们的个性，评判物种优越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上述事件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那么多布然斯基就可以直接驳斥这些观点了。他最终肯定会对纳粹优生学、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及欧洲种族主义做出严厉的科学批评。 但是他在野生种群、变异与自然选择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首先，遗传变异在自然界中很显然是种常态而不是例外。美国与欧洲的优生学家坚持利用人为选择来促进人类向优越发展。可是，在自然条件下并不存在什么单纯的优越。不同种群的基因型大相径庭。而这些多种多样的遗传类型可以在野生条件下共同存在，甚至重叠分布。自然界并不像人类优生学家想象的那样急于将遗传变异均质化。实际上，多布仁斯基发现自然变异是生物体的某种重要储备，这种财富甚至比生物体自身的责任还重要。如果没有变异发生，就不会存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那么生物体可能终将彻底失去进化能力。其次，突变只是变异的别名。多布仁斯基在野生果蝇种群中发现，无论是 ABC 还是 CBA 品系果蝇，没有哪种基因型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它们都得依赖环境，与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才能生存。某些产生的突变对于某一个人来说就是遗传变异。我们可以在某个寒冷的冬夜选出某种果蝇，而在某个炎热的夏日选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果蝇。无论从道德还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变异都没有优越性可言，因此每种变异只是多少去适应某种特定的环境而已。最后，生物体的物理或精神属性与遗传之间的关系要远比预期的复杂。高尔顿等优生学家曾希望筛选出复杂的人类表型，并据此作为某种生物捷径来富集与智慧、身高、容貌和品德相关的基因。但是，某种表型并非由单个基因按照一对一的方式来决定，而筛选表型的机制很难保证遗传选择的正确性。如果基因、环境、触发器与概率能够最终决定某个生物体的特征，同时优生学家在没有分清这些因素关联效应的前提下，就贸然打算借助传宗接代来改善智力或容貌，那么他们注定将一败涂地。对于被滥用的遗传学与人类优生学而言，多布仁斯基的每一项发现都是针锋相对的反击。基因、表型、选择与进化等概念可以通过相对浅显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道理很容易为人误解或者蓄意歪曲。追求简洁，保持理性，英国数学家与哲学家怀特海曾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多布仁斯基已经发现了这种简洁，但是他同时也对遗传逻辑过于简单化提出了强烈的道德警告。可惜他的观点都被淹没在教科书与学术论文中，就连那些集权国家的政治力量也没有重视这些远见卓识，而他们即将在操纵人类遗传的领域中兴风作浪。